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29章到32章，主要是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对埃及的宣判。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单单读是读不懂圣经的，除非你下决心活在圣经中。意思就是说，圣经不是让我们把玩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在讲过去发生的故事，而是在让我们看见这一位公义也有慈悲怜悯的神如何在历史的舞台上，在现实的处境中与人来交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想着与这位活的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交往，那我们无论读多少，也不过就是一些过去的事的记载而已，我们看的不过是历史的废墟。废墟当然有废墟的美，我们当然也可以去旅游，但是这一切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了跟不看了又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来说没有。但是当你下定决心真的活在这位神面前，你就发现历史马上给了你一种眼光，就像我们今天看的上帝对埃及的审判。实际上埃及因为尼罗河给他带来的丰厚利益，不断的骄傲，于是就种下了这样的一种骄傲的种子，也就导致了后来的败坏。因为骄傲在跌倒之前，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埃及灭亡的属灵的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部分中，埃及所引以为傲的尼罗河，上帝给他指了两个现象，一个就是尼罗河干了，巴比伦王正是借着尼罗河干才能越过了尼罗河所带来的天然屏障的拦阻，一举攻下了埃及，掠夺了所有的重要的埃及的财宝。另外一件事就是尼罗河清了。很多时候一条河变清，不少时候我们觉得是因为我们人的行为很好，因为有圣人在我们中间，所以就导致了河水变得如此清澈。但是当你仔细来读以西结先知所说的预言，你就发现说，因为上帝要干预，他要把这些权贵，把这些不公义的人，要使他们败落。于是呢，神的介入会使不公义扫荡。于是尼罗河就会变得清澈，他表示神要行动，要把这些权贵全都要扫荡，从而这些污秽就要被除尽。但问题是，谁会从这样的思路来想呢？每个人都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在自己心里边总是想让自己耀武扬威。所以啊，我们读不懂历史，黑格尔也说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人为什么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呢？因为人不愿意从属灵的原因来看待发生在身边的一切。我们想一下，整个大自然有自然的规律，没有谁敢反对这些自然规律。当水流动的时候是从高处往低处，当你跳下来的时候 你会往下跳而不会往天上飞。如果违背了这些规律，你非得要在三层楼那么高的地方下跳，就会摔死。自然规律违背者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我们不太相信历史也有这样的一些属灵的规律，而上帝也仍然使种什么收什么，就种在历史的深处。所以我们缺少一种属灵的眼光来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上帝就借着先知来楔进历史的深处，他们就像一根一根的钉子和楔子，借着他们的楔入，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洞口和缝隙，透进了天光照耀，才使我们看懂历史。但看懂历史并不是目的，乃是让我们学会与这位神来交往。当我们生了重病，我们会去找说是不是受凉了，是不是缺什么元素，我们盯着这些环境和物质的因素，而忽略了在神面前来反省我们种了什么，我们又要收什么，而上帝的意思又是什么。所以越读历史书，我们越明白神不是凭空的让很多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他很密集的使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来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法则。所以我们看见尼罗河使埃及变得这么丰富，于是埃及王法老就像一条非常傲慢的河中的大鱼，竟然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这么狂妄的宣言，人怎么可能会发出来呢？但反过来想一下，今天我们又比法老好吗？我们不也常说这道工具使人和动物分开，劳动使人进化，所以我们因着会劳动，因着会这道工具，就成了社会历史和大自然的主人。这跟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借着我们的改造自然，越来越觉得我们是自然的主人，而忘了自然是神给我们的馈赠，我们乃是在这巨大的恩典的舞台上才得以领受恩典而活。所以当法老这么傲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说你不过是芦苇的杖，很多人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埃及地必然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而且上帝给了埃及40年的年数，也就是公元前603年，埃及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惨败给巴比伦，而沦落为完全衰落的国家。从那以后，埃及就在社会历史政治上孤立而无所作为。尼布甲尼撒在征服耶路撒冷16年之后攻打埃及，所以从波斯王古列征服巴比伦期间一直往前推，这些年都是埃及在荒凉荒废中的年数。当然40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埃及有上帝所命定的遭受苦难的这样的一个期间。所以后来因着波斯王古列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政策，埃及也得以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被释放而回归本国。所以结合着上帝借着以赛亚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惩戒使埃及降杯，而且也是为了教导以色列，你看看你所依靠的埃及到最后也就沦落到这样的结局。所以上帝对埃及的审判不只是对埃及的审判，也关涉到对埃及盟国的审判。所以 上帝的先知就像脚声响起，好让人知道有耶和华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政治结盟的国家也因着投靠埃及，把埃及当偶像，最后就一起走向没落。所以神的审判具有普遍性，不论是贫富贵贱，所有拜偶像的人都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审判。而且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巴比伦将摧毁埃及主要的城市。我们也看见埃及的挪弗、巴特罗、索安、挪、逊、雅文等都是拜偶像的大本营，这些城市被毁正是偶像崇拜的毁灭。我们看见挪弗是火神的崇拜中心，巴特罗、索安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是有很肥沃的土地，他们也是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中心，而雅文是崇拜太阳的中心。比波什位于尼罗河下游，他们拜偶像的方法就是将矛的头献为祭物，疯狂的侍奉偶像。而达比尼是逊附近的边疆城市，法老的宫殿修在此处，一些难民藏在这里，最终也遭毁灭。所以我们看埃及王法老为了帮助被巴比伦包围的西底家而挥师北上，但是却被尼布甲尼撒王击败，因此他所谓的结盟到最后只是突然惹动神的愤怒。而巴比伦军队围攻了耶路撒冷，约雅金和以西结他们都已被掳，所以为了拯救被包围的耶路撒冷而出征的法老王赫夫拉也很快被巴比伦军队击败。所以法老尼哥早就在以前的战役中被巴比伦军队击败，后来法老赫夫拉为了援助耶路撒冷远征也惨遭失败，因为上帝举起刀来攻下了周围的列国。所以神是历史的掌管者。我们也看见上帝特别借着以西结先知把这个埃及跟亚述来放在一起对比，让我们看见说亚述作为一棵高大的树非常的有影响力，但是呢到最终却被神拔出。而且可怕的是连伊甸园中的这些树也跟他一起到了阴间。这里阴间一方面指死后，另一个方面也是指最终的审判。这就是跟亚述跟埃及结盟的下场，让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最终跟龙跟撒旦一起被审判，而且沦落为未受隔离的人。这实在是神是以内在来观察，也让我们不要忘了成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洋洋得意的时候，称霸500年的亚述最终也被毁灭。这个情境也像是埃及的情境。所以在32章，上帝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在公元前585年3月，耶路撒冷陷落几个月后，来做了6首哀歌，也特别来提到整个埃及因为滥用权力，没有推行公义，所以就被多国的联军就像渔网一样撒在这一条大鱼的身上，就把他们给打败和屠宰，于是全世界笼罩在恐惧和不安之中。千万不要忘了上帝说巴比伦是他的刀，国民因此而惊奇，君王因此而恐慌。当这些领袖都被除灭的时候，于是公义神圣就会使埃及河澄清，让我们也看见神的国度要显现，撒旦的势力要灭亡。 所以以西结先知就做了六首哀歌，为着埃及来做哀歌。埃及的美丽如此耀眼，但是呢，跟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他们有强盛的勇士，但是呢，到最终也躺卧不动。第二首哀歌为着亚述，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第三首哀歌为着巴比伦东边的以兰，我们也看见他们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符，在活人之地神惊恐。第四首哀歌是米舍和土巴，我们也看见他们因为是有这么多的残暴的事，也被上帝所特别的来审问。根据圣经所记，米舍是亚弗的儿子，但据亚述国的记载，当撒尔衮做亚述王时，米舍和土巴非常强盛，与推罗等频繁交往，但是在公元前696年毁灭。土巴呢，是小亚细亚很重要的一个政治要地的小国，土巴以冶金术著称，后被亚述的撒尔衮王所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也就是他们是因着自己的罪而灭亡。这也提醒我们，上帝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审问人。第五首哀歌是为着以东，我们前面多次讲到以东，也就是他们嘲讽这个以色列，最终自己也被嘲讽。第六首哀歌是为西顿，西顿呢，也因为是跟着这些不义的国来结盟，他们呢位于推罗的北部，时常欺压以色列子孙，甚至将以色列卖给希腊人，但是他们只依靠自己的财富和力量，最终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人依靠一时的财富力量是极其愚拙的，因此上帝就使这一切在活人之地让人感到惊恐。弟兄姊妹，神使这一切的列国在活人之地感到惊恐，也要让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他的恩惠。你愿意带着信心睁开眼睛看到他的作为吗？愿意把你自己交给他，来相信他今天就在带领我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作为，也让我们能够靠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